厄瓦、阿达、七拉和纳阿玛。创世纪四章一至七节，十六至二十六节。亚当认识了自己的妻子厄娃，厄娃怀了孕，生了迦因，说：“我赖上主获得一个人。”以后他生了迦因的弟弟亚伯尔，亚伯尔牧羊，迦因耕田。有一天，迦因把田地的出产做祭品献给天主，同时亚伯尔献上自己羊群中最肥美而又是首生的羊。上主惠顾了亚伯尔和他的祭品，却没有惠顾迦因和他的祭品，因此迦因大怒，垂头丧气。上主对迦因说：“你为什么发怒？为什么垂头丧气？你若做得好，岂不也可扬起头来？你若做得不好，罪恶就伏在你的门前，企图对付你，但你应制服他。”迦因就离开了上主的面，住在伊甸东方的诺德地方。迦因认识了自己的妻子，她怀了孕，生了哈诺克。迦因建筑了一座城，即以他儿子的名字给这城起名叫哈诺克。哈诺克生了伊拉德，伊拉德生了莫胡雅尔，莫胡雅尔生了莫图沙尔，莫图沙尔生了拉莫克。拉莫克娶了两个妻子，一个名叫阿达，一个名叫七拉。阿达生了亚巴尔，他是住在帐幕内畜牧者的始祖。他的弟弟名叫尤巴尔，他是所有弹琴吹箫者的始祖。同时七拉也生了图巴尔加因，他是制造各种铜铁器具的匠人。图巴尔加因有个姐妹名叫纳阿玛。拉莫克对自己的妻子说：“阿达和七拉，倾听我的声音。”拉莫克的妻子静领我的言语。因我受伤，杀了一成年；因我受损，杀了一青年。杀迦因的受罚是七倍，杀拉莫克的是七十七倍。亚当又认识了自己的妻子，他生了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舍特，说：“天主又赐给了我一个儿子，代替迦因杀了亚伯尔。”舍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厄诺士。那时人们才开始呼求上主的名。注释：叙述这些亚当和厄娃后裔族谱的故事，不是因其时间和顺序上的价值，而是为指明乐园外的世界其本质是破碎的。在人类的本性中有缔造新生命、创造人类文化的渴望，同时也带着愤怒、复仇和暴力的倾向。这篇经文显示人类在世界上的进步，包括拜神、文明建设、工业发展及艺术创作。然而，犯罪冲动总是埋伏在门前，人类的任务就是减少我们自己那毁灭性的冲动，并以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式去引导他们，以促进爱的文明。厄娃生育儿女的叙述将复仇和谋杀的故事框架起来，这故事显示天主并未抛弃人类，而是他的恩宠战胜人类的罪恶。厄娃作为人类的母亲，欢欣于自己能生育繁多，并宣布自己参与了天主的创造。 他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称为男人，而不是称他为儿子或孩子。此处显然是文字游戏。厄娃是从男人延伸，因而被叫做女人。现在她这位女人生出了一位男人。从前女人是从男人延伸的，现在男人是从女人出生的。家庭总是发展嫉妒、伤害、愤怒和仇恨的肥沃土壤。厄娃生了头两胎儿子之后，加因和亚伯尔领悟到养儿育女是一个混合的祝福。这两兄弟的悲剧故事始于对上主的奉献，以流血收场。因为亚伯尔把他羊群里最好的敬献给上主，加因对此的反应却是嫉妒和愤怒，他成为黑暗势力和自己冲动的受苦者，把弟弟亚伯尔带到野外并杀了他。厄娃代表所有悲伤的母亲，她目睹了家庭暴力、孩子死亡及家庭生活中种种的悲剧。她体会到天主话语中更深刻的意义，在痛苦中你将生儿育女，在家庭的关系中爱和愤怒的情绪紧密相连，因嫉妒而生的暴力、情感虐待、惩罚甚至流血和谋杀事件，这些罪恶就潜伏于门口外。根据这描述加因家庭的经文，我们可以假设加因后来学会主导自己那段毁灭性的冲动，并引导他的攻击性去建设城市。尽管叙述者并未提到他的妻子是谁，但我们可以假设他娶了亚当的女儿之一，因为后来叙述提及亚当还有其他的儿子和女儿。拉莫克娶了两个妻子，这是古代文化常见的现象，他们的名字叫阿达和七拉。他们和七拉的女儿纳阿玛是族谱中唯一提及的女人。如果将阿达、七拉和纳阿玛的名字一起看，那么所有的女人都和艺术表达有所关联。族谱涵括他们，突出女人在文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。族谱也将男性孩童们的名字和他们的天赋列入，诸如牧羊、音乐表演和铁匠工艺。我们因而看见从这破碎的世界中文明和文化兴起。反省，思考这篇经文更深层次的含义，以帮助你了解并活出信仰。一、厄娃如何发现这一事实？教养孩子比生育孩子甚至更为痛苦，我如何经历过组织家庭的酸甜滋味呢？二、关于向上主奉献该具备的精神，加因和亚伯尔的故事告诉我什么？关于这样的奉献，耶稣怎样教导我们？三、统计显示，大多数暴力犯罪都发生在家庭成员和熟人之间，针对爱与恨之间的关系，这说明了什么？祈祷，天主以奇妙的方式启示给你，让你知道他创造并维护世界，请向他献上赞美。上主天主，你继续在人类的罪恶之中彰显仁慈， 且渴望拯救。甚至当我们忽视你的临在，当犯罪的诱惑潜伏在我左右时，请继续引导我走生命的道路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默观，默想最喜爱的艺术品，你所看见的、所听到的或所记忆的，让他们引导你对艺术之美深怀感恩，甚至是在这不完美的世界中，人类能够创造美。静默感恩片刻之后，用几句话写下感受。行动，人类的任务是减少我们自己毁灭性的冲动，并以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式引导他们，以促进爱的文明。今天，我能如何参与这项任务呢？